今天我们进入了蒙爱之家，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些蒙神所爱的家庭跟家人，建立基督化婚姻家庭的一个典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而这些家庭所发生的一些生命故事呢，也反映出蒙神所爱的家庭可能发生的一些事件。其中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探索的，就是这个拉撒路、马大跟玛利亚这一个蒙爱的家庭。在圣经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些兄弟姐妹他们的父母亲的记载，只看到这三位兄弟姐妹他们的名字。事实上，单亲也是一个家，甚至孤儿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是一个家，而这个家是一个蒙神所爱的家庭。所以我们要从这一个家庭的生命故事里面来探讨蒙神所爱的家庭，学习到什么样的榜样，什么样的教训用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蒙爱的家庭也有苦难。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1章3节，主所爱的人病了，拉撒路是主所爱的人，马大玛利亚这个家庭是主所爱的，也会生病，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样。而且在11章14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不但是病了，而且死了。在一个蒙福蒙神所爱的家庭，也有死亡，也有病痛，也有困难，也有灾难。关于苦难的神学，我想我们可以用一些时间特别的来思考，因为没有人在世界上是永远没有苦难的。而且从今天世界上的天灾人祸，地球末日临近，可以预见将来的苦难一定会比今天的还要更多。所以我们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有正确的神学来面对可能来临的任何的苦难。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可见这世界上必定会有苦难，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到苦难。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苦难多，有些人苦难少。在我们看到的人物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享福亨通荣华富贵，但是有些基督徒一生穷乏潦倒，受苦一辈子。这常常会使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公平跟受苦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啊？我们常常认为说公平是很重要，如果这是一个公平的世界，那么应该恶人受苦，义人享福才对啊。可是我们看到也有不一样的情况，世界已经堕落，公平也已经失落，对于苦难的事件有人无法接受，但是却也有人早就预备好为了信仰为了主而受苦。这种预备好为主受苦的心智跟十架神学有密切的关系。谈到成功神学，大半可以从旧约圣经中找到一些根据。旧约历史里面，神的选民希伯来人只要信靠神，他们就兴旺，违背神就遭殃，而且是指物质上的富足繁荣，或者是物质上的肉体上的苦难等等。但是圣经是渐进的启示，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看到神的启示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显。在新约里面，同样的我们也是看到信靠神顺服神就蒙福，违背神不信神就遭殃，但是却是另一种的祝福跟咒诅，不是属物质属肉体属这个世界的，而是属灵的属天的永恒的祝福跟咒诅。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更多的不是成功神学，而是十架神学。新约圣经很清楚的启示，基督徒还是会遭遇到苦难的，但新约圣经更强调没有任何的人事物会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罗马书8章28节那边就讲到，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我们可以借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苦难的意义。潘霍华在他的著作《做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面说到，主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是呼召人来牺牲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也许有一些基督徒认为信主的人只要有信心就会成功，就会健康，就会繁荣， 但是这绝对不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那么苦难对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苦难能带给基督徒至少有下面六项正面的影响。第一个，使我们更了解神的主权。当一个忠实的信徒有为主受苦的心智的时候，若苦难来临，仍然会相信主仍然在掌管一切。诗篇29篇第10节那里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看到神在其中，神的同在使我们可以面对这一切的苦难，它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神仍然在掌管一切，神仍然没有离开我们。借着这样，我们对神的主权有更切实的经历。第二，苦难也能显露出我们生命中还没有顺服的地方。就像箴言17章第3节那里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以赛亚书1章25节说，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当一个人在神许可的试炼中遭受苦难的时候，生命中的杂质就会浮上来，就会显露出来。由炼金的人，也就是上帝亲自帮助我们除去一切隐而未现的生命的杂质，经过火炼才能成为像精金一样的纯净宝贵的生命。只有经过苦难的火炼，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的阴暗面。也只有当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生命的阴沟，愿意清除，神的荣美才能够透过这样纯净的生命反映出来。苦难使我们学习顺服，正如主也曾经如此。希伯来书5章第8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第三，苦难更教导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干，而要更依靠主。箴言2章5到6节说，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和知识，聪明都是由他口而出。罗马书7章，我们看到保罗内在生命的大交战，善良与邪恶，良心与情欲，圣洁与丑陋，公义与罪恶都同时存在，在我们的内在生命里面征战持续进行。往往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被迫一无所靠，只好抬头仰望主，靠主才能胜过这一切。苦难使人学会谦卑的依靠主，这样我们才能够来侍奉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所讲有关于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就是最明显的一个对照。人在谦卑顺服当中，神的荣耀才能够显明。诗篇88篇，诗人用整篇来描述自己的苦况，从头到尾并没有答案。但是诗人在无解的苦难中别无选择，只有与主更亲密。第四，苦难使人更明白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诗篇119篇第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或许我们早就知道神的话，如果没有苦难的经验，有些神的话对我们仍然是只是头脑的知识而已，仍然只是客观的知识，而不是主观的体验跟经验。第五，苦难是塑造安慰者的必经之路。哥林多后书1章4到7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我自己在1997年的时候也曾经遭遇过丧偶，自从那一次经验之后，我就深深的在做辅导的时候感觉到，有一些来接受辅导的人，他们好像比较知道我会了解他们。有一位妈妈，她的儿子20岁出头，心脏病发忽然过世， 后来这个妈妈就一直不能走过这个哀伤，变成忧郁症。后来这个精神科医生，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也认识我，他就请他来找我。我们经过了几个月的陪伴，他走出这个哀伤。我深深的感觉到，当他和他先生一起来跟我谈话的时候，他好像深深的感觉到我能够了解他的那种痛跟那种伤的感觉。所以很自然的，我们自己如果有受苦的经验，我们就更能够成为安慰的使者。我记得当我有这个善偶的经验的时候，有一位属灵的长辈啊，他就这样跟我讲，你这个受苦是传道人的本钱。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没有受过这个苦，怎么能够了解别人的受苦呢？别人怎么知道你了解他们的苦呢？就像保罗所讲的，我们从神得到那个安慰和盼望，我们就用这样的安慰和盼望去安慰与我们同受苦难的人。所以有的时候一人受苦，在神的手中特别的旨意，特别的计划。第六，苦难也使人灵命成长。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这边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看到就是一步一步的生命的成长，逐渐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实，欢喜、忍耐、老练、盼望、爱等等，是经过苦难慢慢的成长。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描写真葡萄树的比喻，我们是枝子，耶稣基督是葡萄树，能够结出果子，有真正的生命在里面，是经过修理的葡萄枝子。这个修理的过程不好受啊，但是如果没有经过修剪修理，这个葡萄树就不能多结果子。所以有的时候苦难也是让人的灵命更丰盛、更成长、更能够结果子。蒙神所爱的家庭和家人却能够化苦难为祝福，这个关键到底在哪里？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经过苦难之后，他们被打败，他们失去信心；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好像败不复活一样，再一次的重新再站起来，继续的向前奔跑，而且更有力量。这个关键在哪里？我想我们从圣经上五个人物来看一下回应苦难的五种方式，让我们能够化苦难为祝福。第一个是约瑟回应的模式是正确的眼光。创世纪四十五章五到八节，我们看到约瑟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被关在监狱，然后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后来他的兄弟跟他相认的时候呢，约瑟就跟他们讲说，原来的意思你们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要借着我拯救我的一家一族。所以约瑟是从神的角度、神的眼光来看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这样的一个超越的眼光、饶恕的一个态度，使得约瑟能够化苦难为祝福。路德记回应的模式是在于正确的抉择。路德她本身是一个摩亚女子，遭受到丧偶之痛，遭遇饥荒，等于说是在物质上非常的困窘，家庭也是破碎的。这个时候她的婆婆拿俄米盼望她留在摩亚地，继续过他们原来的文化、原来的种族的生活，甚至于鼓励她再去另外寻求一个对象。可是这个路德基于她相信拿俄米所相信的神耶和华的缘故，他愿意选择继续的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一直回到伯利恒。在这个路德记里面，短短的四章却有十一次出现回这个字 return 的意思，回到神的恩典。归回就是盼望，归回就是回头。这是路德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他当时没有做了这个正确的选择，他继续留在这个摩亚地，他的一生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的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些选择，要不要搬家，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出国，甚至于要不要离婚等等。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非常正确的合神心意的选择，能够化苦难为祝福。第三个，约伯的回应的模式是正确的盼望。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边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必 并不像外人。就是在旧约里面，神启示有关于我们身体将来有一天要复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的启示在这里。约伯看到的不是今生今世重新再得到荣耀，重新再得到丰富的财产等等，而是看到将来有一天复活的盼望。其实今生今世在世界上，不管我们十年、二十年，甚至于100年，都要成为过去。也不是所有家庭的问题在世界上都能够得到解决，也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像约伯一样好了，还得到加倍的祝福，不一定。但是将来在主里面的盼望，那个才是最重要的，真实的盼望。第四个，看到约拿回应的模式是正确的回应。约拿书2章7节那边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他开始想念过去耶和华神对他怎么多么的好，想起这一切。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容易忘记神过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钻入牛角尖。这个时候很重要的，我们要转个弯，回头来想一想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都是真实的，只是我们现在忘记它而已，所以才会觉得那么样的低潮，那么样的沮丧。所以正确的回忆也是很重要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来想起神的恩典。耶利米哀歌3章21节，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当我们回忆起过去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去数算神的恩典。第五个是哈巴谷的回应模式，正确的神学很重要。哈巴谷书3章17到19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看到哈巴谷在最困难当中，从人的角度看是一片灰暗，但是他却在主里面说，我要单单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当我们在婚姻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单单因为耶和华而欢喜快乐，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罗马书8章37到39节更讲到神的爱绝对不会离开我们。关于苦难的神学的结语，我们用彼得前书4章12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当我们婚姻家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对照一下苦难事件对我们来讲是什么事件，以及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我们可以去经历它，可以去应用我们所学习的教训。